加拉太的基督徒，
重复又重复的讲翻同一个道理，
重复又重复的讲同一个道理。
保罗强调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信主之前同埋信主之后。
保罗他重复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在基督之前同埋在基督之后。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在基督之前，还有在基督之后。
我哋信主归主之前，系在律法之下。
我们信主之前是在律法之下。
好凄凉啊！
是很凄凉的。
好似坐喺一个死囚嘅监牢里边等行刑嗰一日。
好像一个死囚，他坐在那个监牢里的等那个死刑。
好似一个好乖嘅二年班嘅小学生，日日都坐喺校长室嘅树。
好像一个那个很坏的二年级的小学生，天天都要去校长那个办公室。
日日都去等校长用嗰条棍嚟打落我哋嘅身上。
每天都要等校长用那个棍子打在你身上。
但是我们信主归主那一天，那个时刻就完全改变了。
但是当你信主归主那一刻，完全都改变。
有一个时刻得救的信心在我们心里面起作用。
在那个时刻得救的信心在你心里身上起作用。
有一个时刻我们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有一个时刻你真的很知道你需要神的拯救，
我的罪过才能够被赦除，
你的罪过才可以被赦免。
有一个时刻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
有那一个时刻你真知道你要信主耶稣才可以得救，
那一个时刻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了。
那一个时刻就完全改变你的人生。
我们的信主经过可能不是很戏剧化，
你的信主的那经过不是可能不是很戏剧化。
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改变可能不是很显眼。
信主以后的改变可能不是很显眼。
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不再是坐在死囚里面的监等。
我们不再是坐在那个死囚里面的监犯。
我们不再是坐在校长室里面等打的那些坏的孩子。
我们再不是那些坐在校长那个办公室等着要打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变成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变成了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变成受洗归入基督的。
我们现在变成受洗归入基督的。
我们穿的衣服都不同啊。
我们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了。
不是说毛啊布啊那些衫啊。
不是好像那个毛布的衣服了。
而是佩戴着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是现在我们已经佩戴着基督的那个样子在我们身上。
佩戴着基督的品性。
佩戴着基督的品性。
我们越来越似基督耶稣。
我们现在越来越像基督耶稣。
我们更有这个身份，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个个人都是合一的。
我们更有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个个都是合一的。
无论你的民族背景是什么，
无论你的民族背景是什么，
无论你在社会上面的地位是什么，
无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什么，
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
无论是男还是女，
在基督里面都是合一的。
在基督里面都是合一的。
我们更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我们更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更是承继神给亚伯拉罕那些答应那些祝福。
我们更有可以承继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你说有没有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那些不同啊？
你说有没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以后的不同呢？
这么大的改变。
那么大的改变。
但是保罗知道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呢，还未曾抓紧住这个真理。
但是保罗知道加拉太这些信徒他们还没有抓住这个真理。
还未曾真的认识到他们现在有极珍贵的、极光荣的新的身份。
他们还没有抓住，知道他们有这个极尊贵、极光荣的身份。
保罗知道他们还未曾明白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特权。
保罗知道他们还没有明白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特权。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不停的一次又一次的，好像个锤仔搭落去那些实实的脑那里。
所以保罗在这一次又一次，好像用那个锤子一打进他们脑子里面。
重复是好的，重复是必须的。
重复是好的，重复是必须的。
因为保罗需要重复的，将这个这么满有光辉的真理打入他们那些蒙塞的脑里面。
因为保罗要将这些满有光辉的真理打进他们脑子里面。
能够你看到第四章，
我们看到第四章，
保罗正是一样这样的开始重复。
保罗在这正是一样的重复，
保罗强调的是一样，
保罗从强调是一样东西，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举例，
只不过是用不同的举例。
第四章保罗用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来形容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人。
在第四章保罗用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小孩子来形容我们信主之前的。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你的父亲呢是极成功的极富有的人，
你的父亲是一个很成功很富有的人，
他留下20亿 2 billion 的产业留给你。
哦，他留下20亿的产业给你，
他的遗嘱里面写定的了，全部身家全部产业都是给过你的。
他在遗产他在那个那里写下遗嘱里写下他全部的遗产都会给你。
不单止你是拥有
不单止你是拥有，
你甚至是那个总裁，你甚至是那个主管，这么大笔的财产，
你甚至是那个总裁主管主管这么一大笔的财产。
但是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现在三岁而已
你现在才三岁，
你估计你爸爸在遗嘱里面会写明什么
你想你爸爸在那个遗嘱里面会写下什么呢？
他会很清楚的写明，
他会很清楚的写明，
虽然全部财产全部产业都是你的，
虽然全部的产业都是你的，
虽然主管的所有都是你的主管权的
虽然那个主管权全部都是你的，
但是你现在未够时候去拥有这么大笔的遗产
但是你现在还没到时候去拥有这么一大笔的财产。
三岁之嘛，你怎能够能揸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啊？
三岁你怎么可以揸住这么大的责任呢？
所以呢，佢好清楚个写明噶。
所以他很清楚的写明。
你要等到18岁，或者21岁，或者25岁，或者将来佢指定嘅任何一个岁数。
所以你要等到18岁、21岁、25岁，或者他指定的一个岁数。
你未达到嗰个岁数嘅时候咧，你唔能够揸得住呢一啲财产。
你还没有得到那个达到那个岁数的时候，你不可以揸住这个财产。
你系承继人。
你是继承人。
全副身家都系俾过你嘅。
全副身家都是你的。
冇人能够掂嘅，冇人能够攞得走嘅。
没有人可以拿到的，
但你仍然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嘛，
但是你仍然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你要等到他指定那个时候，
你要等到他指定的那个时候。
那现在去等的时候怎么办
那么你整天在等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在监护人的管制之下，
所以你要在监护人的管制之下，
你要做一个信托的 trustee 的管制核制之下，
所以你要在那个信托那个限制之下，
你要做一个上个礼拜我们读过一次 pedagogos 那个教导你的管导你的那个人的管制之下。
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念学的那个，你要在那个教导你管道你的人的管制之下。
你的父亲会指定这个管制你的这个监护人是哪一个的嘛？
你的父亲会指定那个监护你的那个监护人是谁，
而且有很清楚的指导的嘛，
所以还有很清楚的指导
怎样去预备你去承受这么大笔的产业，
怎样去预备你去承受这么大的一笔财产。
这个监护人这个 pedagogos 很严格的很严厉的，
所以这个监护人他会很严格的，
严格到甚至都很残酷的很残忍的，
严格到有时候甚至是很残忍的，
去管制你，去约束你，
去管制你，去约束你，
去禁制你，
去禁制你。
那我们在一个三岁在这么严厉的一个管制之下，就是好像坐在监里面被围困住咯。
所以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在这严厉的管制之下，就好像住在那个监牢里面，
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得，这树又不去得，那树又不去得，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行，不能去，
一定要做这样，一定要做那样，
一定要做这样，一定要做那样，
就是好像一个奴隶在一个主管之下，
就好像一个奴隶在那个主管之下。
保罗就是这样说了，第三节
保罗在第三节就这样说，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作孩童的时候，
做孩童的时候，
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
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
好可惜，被世俗的言论啊，在翻译里边啊，个真意呢已经失咗嘅。
很可惜，被世俗的言论在那个翻译里面那个真意比失去。
我哋迟啲迟几分钟会解释到呢个世俗的言论应该系点样解。
等一下 几分钟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世俗的言论是怎么解。
这一次我们只是说我们在律法的管制之下，禁制之下做了奴隶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律法的管制之下，我们做了奴隶的意思。
摩西的律法是好的，是必须的。
摩西的律法是好的，是必须的，
是神颁布的，
是神颁布的，
是神使用的，
是神使用的，
神使用律法去管制禁制他的子民，
神使用律法去管制禁制他的子民，
用严厉的惩戒去管制去指引神的子民，
用严厉的管制去指引他的子民。
所以呢，神的子民啊，在那他们未信主之前啊，他们好像小孩子那样的 minor 三岁的小孩子那样。
所以神的子民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好像三岁的小孩子一样，
被律法囚禁住咯，
被律法囚禁，
管制之下被约束住咯，
在管制之下被约束。
我们看第三节，保罗用现在讲那句这个所谓世俗的言论来形容律法。
在第三节保罗用这个被世俗的言论来形容那个律法。
第九节给我们有一个 clue， 有一个指引。
第九节让我们有 一点指引。
你看第九节保罗怎么形容这个律法呢？
在第九节保罗怎么形容这个律法呢？
保罗说律法是软弱的，是贫乏的。
保罗说那个律法是软弱的，是贫乏的。
这两个字用得很合适啊。
这两个字用得很合适。
律法是软弱的。
律法是软弱的。
因为摩西的律法无能，无权能去救赎我们。
因为摩西的律法没有权能可以救赎我们。
贫乏也是很好的形容律法。
贫乏也是很好的形容律法，
因为律法是没有珍宝能够祝福到我们，
因为律法没有珍宝可以祝福我们。
但是保罗仍然为什么用这个字句希腊文我都不说了，新译本译做世俗的言论来形容这个律法呢？
为什么保罗用世俗的言论来形容律法呢？
有两个可以解释的，两个译本译的，
有两个译本可以解释。
第一可以说也是基本的原则。
第一可以翻译为基本的原则。
第二可以译做灵界里面那些邪灵。
第二可以翻译为灵界里的邪灵。
因为有两个可能的翻译，所以有两个解释了。
因为有两个可能的翻译，所以有两个解释。
第一，律法可以用解释为是基本基要的道德原则。
第一，律法可以解释是基本基要的道德原则，
是神颁布去引导世人的，
是神颁布去引导世人的，
不是世俗的言论，而是引导世人的道德原则，
不是世俗的言论，而是引导世人的道德原则，
而且是最基要最基本的，
而且是最基本最基要的。
大家个个都读过英文啦、
大家都念过英文。
读英文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第一样要学的是什么？
你念英文的时候，第一样你要学的是什么呢？
第一学的字母嘛 ，ABC 嘛。
第一你要学的就是字母，是 ABC。
所以保罗就说律法就是最基要的字母，最基要的 ABC。
所以保罗就说律法就是最基要的字母，好像 ABC。
是神首先颁布他的子民。
是神首先颁布给他给他子民的。
做他们最基要的教育教导指引。
做他们最基要的教育教导。
就是世人里面最基要的道德原则。
就是世人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这个解释很合理。
这个解释很合理，
特别我们看到现在是讲述到一个小孩子，
特别一样，我们看到现在，他讲述的是一个小孩子，
一个很调皮的不听教的小孩子，
是一个很调皮，不听教的小孩子，
要受管教，要受禁制，要受人家去引导，
要受管制，要受教导，要受别人的指引。
所以如果形容律法是最基要基本的道德原则是有利的，
所以形容 律法是最基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有人会反对说这个解释不对啊，
但是有人 会反对说这个解释不对，
基要的道德原则是好的，
基要的道德原则是好的，
为什么保罗说是一个囚禁我们的一个监牢呢？
为什么保罗是说是一个囚禁我们的监牢呢？
所以第二个解释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第二个解释也有道理，
是解释到灵界里面的邪灵，
是解释到灵界里面的邪灵。
如果律法就好像灵界里面的邪灵来囚禁我们的，
如果律法好像那个灵界里面的邪灵一样囚禁我们的，
那当然律法就是那些一个那些禁制我们的束缚了，
那么当然那个律法就好禁止我们的束缚了。
这个第二个解释也有道理的，
那么这第二个解释也有道理的，
其实两个解释都是应都是对的，不是相对不是相反的，
其实两个解释都是对的，他们不是相对不是相反的。
因为你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看看保罗怎么形容律法，
第八节我们看保罗怎么形容那个律法，
他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是指 person， 是指个别的人，不是指原则，
是指个别的人，不是指原则，
是指灵界里面撒旦的鬼灵和撒旦自己，
是指灵界里面的鬼灵撒旦他自己，
撒旦想代替了神的位置，撒旦想做我是神，
撒旦他想 做神的位置，撒旦想做神，
但他是被造的，在本质上不是神的，
但是他是被造的，他本质上不是神。
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被法律囚禁，就是好像被撒旦囚禁一样，
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被法律囚禁好像被撒旦囚禁一样呢？
保罗说律法不是从撒旦那时来，
保罗说律法不是从撒旦那里来，
律法是从神而来，
律法是从神而来的，
是好的，是必须的，
是好的，是必须的，
是神亲自藉着摩西藉着天使好的天使赐给我们的，
是神藉着摩西藉着那个好的 那个天使给我们的，
但是撒旦拿了这个好的必须的律法，
但是撒旦他拿去了这个好的必须的律法，
歪曲了神的原意，
歪曲了神的原意，
利用了神的律法来达成他邪恶的目的，破坏的目的，
利用了神的原意来达到他这个破坏的目的，
神的心意是用律法做一个好的必须的目的去推动人体会得到我们需要得救，
神用这个好的这个律法来，原意是推动人知道他的律法，
神的心意神的原意是用律法来推动我们，推动我们走向基督，
神的原意是用这个律法推动我们走向基督，
但是撒旦歪曲了神的心意，
但是撒旦他歪曲了神的心意，
向人说服
去向人说服，
要去信靠律法成为我们得救的渠道，
要去信靠律法来得到我们得救的渠道，
撒旦歪曲了律法的目的，
撒旦他歪曲了那个律法的目的，
甚至都滥用了用律法来囚禁人，
甚至滥用律法来囚禁人，
用律法成为人的压制，
用律法成为人的压制，
神的原意是用律法来揭露我们的罪过，
神的原意是用律法来揭露我们的罪过，
还有律法来驱逐我们走向神的恩典，藉着主耶稣基督，
还有利用这个律法来驱逐我们走向神的恩典，
但是撒旦歪曲了律法的原意，
但是撒旦他歪曲了神的律法的原因，
去说服人可以用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苦努力，
据说妇人用自己的劳力、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工作，
将人推到去被定罪。
将人推到去被定罪。
所以我睇到撒旦将律法成为我哋嘅囚禁。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用律法变成我们囚禁。
但系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在我哋还在罪人嘅时候，基督为我哋受死。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受死。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基督为我们受死。
基督为我们受死。
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是我们从监狱里面释放的那一天。
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我们从监牢里 被释放的一天。
我们有一个出监的一天。
我们有一个出监牢的一天。
我们有一个我们不再是未成年的小孩的一天。
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小孩子的一天。
我们有一个从捆绑里面、从囚禁里面得到解放的一天。
我们有从被囚禁里得解放的一天。
基督徒有解放的。
基督徒有解放的。
不是共产党所说的解放的。
不是共产党 所说的那个解放。
我们解放的一天是哪一天？
我们解放的那天是哪一天呢？
基督降临那个时刻。
是基督降临的时刻。
基督的信，信耶稣那个信临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时刻，是我们解放的时刻。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被解放的时刻。
现在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但到了时机成熟，
但到了时机成熟，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有时机成熟的一日，
有时机成熟的一天，
是天父自己指定的，
是天父自己指定的。
你看第二节，直到父亲指定的时候。
你看第二节是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刻。
马可福音都很注重这个指定的时候。
马可福音也很注重这个指定的时刻。
一开始第一章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讲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当耶稣出来讲到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第十五节耶稣说时候到了。
在马克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时候到了，
神的国近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相信福音，
相信福音，
这个不就是我们解放的一个时刻，
那就是我们解放的时刻，
基督耶稣降临了，相信降临了，
基督耶稣降临了，相信降临了，
但等了很久，
但是等了很久，
摩西的律法是基督降临之前1400年已经颁布了。
摩西的律法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1400年以前已经颁发了。
神的子民等了很久很久。
神的子民等了很久很久。
但是天父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叫做时机成熟。
但是天父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时机成熟。
为什么神拣那个特别的时间将他儿子差遣出来呢？
为什么神拣选那个时间将他儿子差派出来呢？
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救恩要从神的拣选的子民，即是犹太人那处出来。
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那个基督是神那个子民犹太人那出来。
也都是出自神所预定的应许的地方，即是中东的地方。
也是出于神应许的地方，就是中东的地方。
基督降世那个时刻，
基督降世的时刻，
犹太民族和那个圣地是正正在罗马帝国的中间。
那个犹太民族跟那个圣地正正在那个罗马那个帝国中间，
也都是在最盛世的太平的时候的开始，
也是在最太平盛世的时候的开始。
基督降世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帝王开始，
基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第一个帝王开始的。
之后那200年是最盛世最和平的200年。
之后呢200年是最盛世最和平的200年。
我们叫那200年的叫 Pax Romana， 罗马太平时代。
我们叫那200年就是罗马太平时候。
公海没有海盗的。
公海没有海盗的。
现在是不是太平的时候啊？
现在是不是太平的时候呢？
现在很多地方啊，没人敢行河行船的。
现在有的地方我们不敢那个船不敢过去。
很多海盗啊。
很多那个海盗。
当时公海没晒海盗。
当时的公海没有海盗的。
大家以为美国的公速系统厉不厉害啊？
啊，大家以为我们现在我们的供述那个系统好不好？
好叻啊！我年年都在开车嘛。
啊，那个、很好的，我每年都开车。
当时罗马时代的高速啊，比而家嘅更远、更长、更好、更安全。
哦，当时的罗马的时候，那个高速公路比现在的还好还长呢。
一直向东伸展到印度嗰啲边界。
我一直向东，一直伸展到印度的地方。
向西伸展去到英国。
向西一直到英国。
向北去到今日嘅德国。
向北一直到今天的德国。
向南伸展到而家非洲嗰撒哈拉嗰个沙漠嗰处。
向南要到那个非洲撒哈拉的地方。
每几段路就有一站罗马嘅兵军兵喺嗰处驻守。
每一段路就有一站那个罗马军兵在那管守。
希腊话同埋希腊嘅文化将整个罗马帝国统一牵连喺齐。
希腊化跟西化的文化将整一个罗马帝国统一，
所有的因素是使到福音能够广传四方，
所有的因素就是使到这个福音可以广传四方，
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啊，
是时机成熟的时候了，
因为世人心里面有饥渴，有一个渴求，
因为世人心里有那个饥渴，那个渴求
要得着真正的能够使人满足的信仰，
要得着这个真正使人满足的这个信仰，
时候成熟了，
那时刻已经成熟了，
因为摩西律法所颁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因为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有信心的人渴求在神面前得到称义，
有信心的人渴求在神面前得到称义，
所以神说时机到了，天父说时机到了，
所以天父说时机已经到了，
就差遣他的儿子，
就差遣他的儿子，
由女人所生，
由女人所生，
由女人所生是什么意思啊？
由女人所生是什么意思呢？
是保罗强调主耶稣的完全的人性，
是保罗强调主耶稣的完全的人性。
我们相信有没有读过《西游记》啊？
我们有没有念过《西游记》呢？
那个神猴是哪里来的？
那个神猴子在哪里来的呢？
由石化出来的嘛，
从那个石头爆出来的，
但是神说我差派的儿子不是石头化出来，
但是神说我差派的儿子不是从那个石头化出来的，
不是一个神话里面那些神奇的东西，
不是神话里面的神奇的东西，
他受孕是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受孕是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但他的出世跟你的出世跟我出世一样的，
但是他的出生跟你的出生我的出生是一样的，
我以前起世这样想，
我以前一直在想，
我只是想耶稣年幼的时候有没有哭的，
我想耶稣他年幼的时候有没有哭呢，
他八岁九岁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哭的，
他七八岁的时候有没有哭呢，
你说他有没有哭，
你说他有没有哭，
我现在明白他有哭，
我现在明白他有哭的，
他第一出世那一晚圣诞夜，你说他有没有哭，
当他出生的第一夜那个圣诞夜他有没有哭呢，
我们很喜欢唱那个圣诞歌 Silent Night，
我们很喜欢唱那个圣诞歌那个 Silent Night，
那首歌很好听但是错的
那首歌很好听可是错的，
那一晚哪有 Silent Night 啊，
那一晚哪有那个 silent night？
你记得你的仔女出世过第一晚有没有 silent night？ 你不听到啫嘛，护士听啫嘛。
你记得你儿女出生的第一夜有没有那个 silent night 呢？你可能 silent night， 可是那个护士听到。
边度有初生的婴孩不喊嘅啫？晚黑。
哪有出生的婴孩夜晚不哭的呢？
耶稣喊系因为佢知道咩叫做肚饿。
耶稣他哭他因为他知道什么是肚子饿，
耶稣喊因为他一岁几的时候学行的时候梗跌的，哪有十蚊仔行路不跌的，一岁的时候
耶稣他哭他当他一岁走路的时候学走的时候他跌倒的时候那一个小孩子不跌倒呢，
跌崩头的时候怎么不喊，
那他跌到的头都破了怎么 不哭呢，
我们常常说耶稣在十架上面流宝血，
我们整天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
是不是只是在十架上面才流宝血的，
他是不是正在那个十字架上才流那个宝血，
他一世人三十岁的时候哪个时候没流过血，
他一生人三十多岁什么时候没有流过血呢，
他跟父亲学斗木的嘛，
他跟他父亲学做木工的时候，
边个十蚊仔攞锤仔揼钉嘅时候唔揼个手指啊？
那一个小孩子用那个钉子，那个锤子钉钉子的时候，没有钉到自己手指。
由女人所生系保罗强调佢完全嘅人性。
由女人所生是保罗强调他的人性。
佢先至能够代你代我承受罪嘅惩罚。
他才可以代替你代替我承受罪的惩罚。
然后你睇下保罗强调佢系生在律法之下。
还有保罗强调他是说他是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在律法之下的救赎出来。
要把在律法之下的救赎出来。
我而家明白呢个意思系乜嘢？
我现在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话当佢因为肚饿而喊嗰时候啊。
意思是当他肚子饿要哭的时候。
唔系因为佢恨佢阿妈咁迟都唔嚟啊，唔快啲嚟啊。
不是他恨他妈妈那么慢，这么迟还不来。
佢喊系因为一个人嘅自然嘅向佢嘅母亲讲说话。
他哭是他人自然的向他母亲说话。
我唔会用我嘅神能嘅权力将呢个 swaddling cloth 将呢啲布变成牛奶啊。
他说我不用我这神奇的神能将这个布变成牛奶。
但我需要你。
但是我需要你。
你嚟唔嚟喂我啊？
你来不来喂我呢？
佢喊啊！
他哭了。
因为佢有个细佬叫做 Jimmy 啊。
因为他有一个小孩小弟弟叫 Jimmy。
抢咗佢个玩具啊！
抢了他的玩具。
边个写雅各书啊？佢细佬 Jimmy 写噶嘛？
谁写这个雅各书？是他的弟弟 Jimmy 写的。
佢喊唔系因为佢恨佢细佬 Jimmy。
他哭不是他恨他弟弟 Jimmy。
佢喊系因为佢在人嘅罪恶之下受苦啊！
他哭因为他在人的罪恶之下受苦，
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在不同这么多所有的引诱之下没有犯罪，
但是他的思想他在这么多不同的引诱之下他没有犯罪，
从来没有达不到律法的要求，
他从来没有达不到律法的要求，
他跟你和我一样受尽所有的引诱的，
他跟你跟我一样受尽所有的引诱，
那就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咯，
那就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意思。
神话我将你生在律法之下，看看你能不能够完全的达成律法的要求。
神说我将你生在律法之下，看看你有可不可以完全的达到律法的要求。
唯有基督耶稣是唯一的人能够完全的达到律法的要求。
唯有基督耶稣他是唯一的可以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
那他才能够将我们从律法的要求里面赎出来嘛，
那么他才可以将我们从律法的那个要求里面赎出来，
他才能够将你和我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赎出来嘛，
那么他才可以将你跟我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赎出来。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但是为你为我成为罪，
但是他为你为我成为罪，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但是为你为我成为罪的咒，
但是他为了你为我的罪成为咒诅，
为你为我买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身份，
为你为我买到这个儿子的身份。
所以当我们信主归主得救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信主归主得救的时候，
第五第六第七节保罗强调我们有三个很大的祝福，
第五第六第七节保罗强调我们有三个很好的祝福，
第五节说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
第五节说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
第六节说我们在心里面有圣灵的同在，
第六节说我们在心里有圣灵的同在，
第七节说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承继人，
第七节说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承继人，
基督将我们从奴隶当中救赎出来，这个是救赎 redemption。
基督将我们从奴隶当中救赎出来，这是那个救赎。
救赎不是唯一的祝福啊！
救赎不是唯一的祝福。
他救赎我们之后，将儿子的名分俾我哋，嗰个系 adoption， 嗰个系神认养我哋做佢嘅儿女。
他将我们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个领养的名分。
保罗好重复呢一个，好强调呢一点嘅。
保罗是很强调这一点的。
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保罗都系咁话，神预定我哋。
保罗说神预定我们。
藉着耶稣基督。
藉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身份名分。
得到儿子的身份名分。
我哋在基督里边。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哋从做奴隶的里面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从奴隶里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第六节话俾你听，我哋亦都得到咗神嘅灵在我哋心里边，基督嘅灵喺呢处。
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得到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
第六节，你们既然是儿子。
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是儿子，
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
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
呼叫阿爸父。
呼叫阿爸父。
边个？呼叫阿爸父，
谁呼叫阿爸父呢？
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呼叫阿爸父？
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呼叫阿爸父呢？不是，
是在你和我生命里面那个灵呼叫阿爸父的。
是在你跟我生命中的那个灵呼叫的阿爸父。
不是我们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是我们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圣灵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圣灵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很多时候基督徒跟我说，哎呀，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很多时候基督徒跟我说，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他说，神，我向神呼求，神沉默不回声，不回答我。
我向神呼求，神沉默不回也不回答我。
他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他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不是真是神离弃了我们？
其实是不是真的神离弃了我们呢？
是不是真是神将我们变成个儿女之后，现在要我们做孤儿？
是不是神真的当他帮我们把我们变成他的儿女之后，又把我们变成孤儿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了。
人对我说，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人说他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他说我寻求神找极都找不到。
他说我寻求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我向神恳求，神沉默沉默不出声。
我恳求神的时候，神沉默不出声。
这些是基督徒啊，他们因为自己很多的困扰的缘故，真的绑实他。
这是因为基督徒他有很多的困扰绑住他。
他的心灵里面，他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苦。
他心灵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苦，
绑实到他的眼打不开，
绑住他，他的眼睛打不开，
绑实他的耳朵啊，真是三十年未曾挖过耳窿的。
他绑住他，他那个耳朵好像三十年没有清洁过。
他们见不到神的同在，
他们见不到神的同在。
其实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起誓这么说，阿爸父，阿爸父。
其实那个圣灵在他心里整天在说阿爸阿爸父，
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其实圣灵在他心里面起誓不停的呼唤阿爸父，
其实圣灵在他的心里整天不停的 在呼叫阿爸父。
他为什么看不到神的同在？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
为什么他听不到神的声音看不到神的同在呢？
因为他只是看到他现在身处的黑暗，
因为他只看到他自己身处在黑暗中。
他们唯一听到的是自己的埋怨的声音，
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埋怨的声音。
他们唯一感觉到的就是自己跌落去那些泥潭里面的泥，
他唯一感觉到自己掉在那个泥中 的时候。
是不是天父真的放弃了丢弃了他？
是不是真的天父丢弃他呢？
是不是神说，我叫你做我儿女，我现在叫你做我翻了个孤儿？
是不是神开始 叫你做他的儿女，现在叫你变成孤儿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了。
而是撒旦在去压紧他，
而是撒旦在骗你。
对这个人说你是被遗弃的，
对这个人说你是被遗弃的。
是撒旦对他说你是被遗忘的，
是撒旦说你是被遗忘的。
是撒旦关闭他的眼皮，
是撒旦关闭了他的眼皮，
塞住他的耳，
塞住他的耳朵。
是撒旦给他 overdose of self pity， 一个很多自卑的大量大量的自卑感。
是撒旦给了他大量大量的自卑感，
对他说你现在身处你的泥潭永世都走不出来了。
是对他说你现在 在泥陷中是走不出来了。
大家记住，
大家记住，
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
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儿子的身份永世不会失去的。
因为我们在神的基督里面，儿子的身份永远不会失去的。
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永世不会失去的，
我们心里那个圣灵永远不会失去的。
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会令到圣灵担忧，
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令圣灵担忧，
不单是担忧激死他，你可以 grieve the Holy Spirit。
不单只是答应，还是还要气死他的。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嘅生活，你将圣灵推到一个好细好细嘅角落嘅树。
我们有时候将那个圣灵推到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角落里面。
我哋几咁唔理会到圣灵在我哋生命里边。
我们很多时候很不理会圣灵在我们心里。
神嘅灵仍然在我哋生命里边，系神俾我哋嘅所谓 down payment 啊。
但是圣灵仍然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 down payment。
话我哋会一定嘅拥有全盘嘅产业。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拥有全盘的产业。
圣灵嘅存在我哋生命里面，是天父俾佢每一个子民嘅子女嘅。
圣灵的存在在我们心里，是神给他的每一个子民的。
唔系我哋叫阿爸父。
不是我们叫阿爸父。
而系圣灵在我哋生命里面俾我哋一个保证。
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给我们一个保证。
虽然我哋被撒旦欺骗。
虽然我们被撒旦欺骗。
我话神放弃咗我哋啦。
说神放弃了我们，
圣灵仍然嘅喺处不停嘅呼唤阿爸父。
但是圣灵仍然在不停的呼唤阿爸父，
为我哋代我哋呼唤阿爸父，
代我们呼唤阿爸父。
所以我哋祈祷嘅时候，真系唔能够讲一句说话，唔识讲咩说话。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一句话。
系圣灵为我哋代求，
是圣灵为我们代求。
神差佢嘅儿子降世。
神太太的儿子降世，
是坚固的建立了我们是神儿女这个身份，
是坚固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
神差派他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差派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是肯定我们儿女的身份，
是肯定我们儿女的身份。
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差派的儿子耶稣基督，
将儿子的身份给过我们，
将儿子的身份给了我们。
神差派他的圣灵在我们生命，
神差派了圣灵在我们心上，
容许我们经历到肯定的认识得到我们是神的儿女，
允许我们经历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我们信主归主入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归主进入基督的时候，
我们是神儿女这个身份，
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同在是肯定的，一定的。
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是肯定的。
那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圣灵的同在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圣灵的同在，这是另外一回事。
保罗在第五章很详细的起誓地说，我们活在圣灵当中。
保罗在第五章就整一章就是说活在圣灵当中。
现在第七节，
现在第七节
保罗强调我们还有第三个福分。
保罗现在强调还有第三个福分，
我们是继承人，
我们是继承人。
这样你们再不是奴仆，
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
而是儿子，
而是儿子。
既然是儿子，
既然是儿子，
就靠着神承受产业，
就靠着神承受产业了。
加拉太嗰啲信徒，佢哋唔系犹太人嚟噶。
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不是犹太人。
我哋亦都唔系犹太人啦。
我们也不是犹太人。
但系虽然我哋系外族人，
虽然我们是外族人，
我哋仍然系被神指定，我哋系承受佢俾亚伯拉罕嗰个答应嘅祝福。
但是我们还是神指定给亚伯拉罕的答应的祝福。
你记得讲到开始嘅时候，我叫大家想象。
你记得我在讲到开始的时候让你想象，
父亲有二十亿元的产业留给你，
你父亲有二十亿元的产业留给你，
几多 two billion 啊？边个有人承受过咁大嘅遗产？
二十亿谁有承受这么大的产业呢？
大家有冇谂到啊？就算你有二亿啊，你能够享受几长啊？
你有没有想到，就说你有两亿，你可以享受多长呢？
我哋五十六十七岁嘅，你成日去游船河啦嘛，系咪？
我们这些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整天说去游船。
二亿可以买到几多个 cruise 啊？
二亿元可以买到多少个那个游船呢？
有几多个享受，大家能够享受到啊？二亿。
二亿你有多少的享受，你可以享受到呢？
二亿可以买到好多享受啊！
两亿元可以买到很多享受了，
但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
二亿买俾你嘅享受系咪真系对我哋有益噶啦？
两亿元买来的享受对你是不是有益的呢？
游船好好开心噶。
去游船是很开心的。
但系一个好黑暗嘅一面啊，我哋唔讲噶。
但是有一个很黑暗的一面，我们不说的。
个个翻嚟都中咗五磅。
哦，我每回来都中了五磅。
起势都唔甩得嘅。
啊，对，很长时间也掉不了。
但系保罗所讲嘅，我哋能够承继嘅产业。
但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承继的产业
是神为我们预定的，
是神为我们预定的，
是我们在永恒里面享有，
是我们在永恒里面享有的。
彼得都提到这个产业，
彼得也提到这个产业。
你看彼得怎么形容的呢？
你看彼得怎么形容呢？
彼得说这个产业是不能扭坏的，
彼得说这个产业是不能扭坏的，
不能沾污的，
不能沾污的，
不能衰残的，
不能衰残的，
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能够承认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产业很抽象，
我承认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产业是很抽象。
我只能够摸到美金银子，
我只可以摸到那个美金的那银子，
我摸不到在天的产业，
我摸不到在天上的产业，
我只能够看时间，看一个钟，一秒一秒这样走，
我只能看到那个钟，那个时间一秒一秒这样走。
永恒很抽象，我抓不住，我不知道是什么叫做永恒时间，
永恒我抓不住，我不知道永恒的时间是怎么样。
但无论在天的产业是怎样都好，
但无论在天上的产业是怎么样都好，
永恒的祝福是怎样感受都好，
永恒的祝福的感受怎么样也好。
虽然我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解释，
虽然我不明白，我不能解释，
但有一样肯定的，
但是有一样是肯定的，
是比我们今世所能够经历所享有到的是更美更善无限的更美好，
是比我们今生今世在这享受的更无限的好。
神对加拉太教会和我们的教会一样讲同一句话，
神对加拉太教会和我们这个教会讲同一句话，
在神的心意里面已经预定我们是他的儿女，
在神的心意里面他预定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有他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有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是必定承继到他留给我们的珍宝，
我们必定可以承继到他留给我们的珍宝。
那你说你和我会不会放弃呢？
你说你跟我会不会放弃呢？
你说你和我会不会放弃这个儿子的身份走回去后面做奴隶呢？
你说你跟我会不会放弃这个儿子的身份走回去做奴隶呢？
我相信你和我不会，
我相信你跟我不会，
我相信你和我会很珍重珍重基督耶稣为我们所买回来的珍宝身份，
我想你跟我会尊重这个基督耶稣 为我们买回来这个珍宝。
既然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了，
既然神的灵已经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每时每刻活的时候领悟得到圣灵与我同活的，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活的时候，我们领悟到圣灵跟我们同活，
这个就是做神的儿女的祝福喜乐，
这就是做神的儿女的祝福喜乐，
这个就是做神的儿女生命的力量，
这是做神的儿女生命的力量。
我们珍重珍重，
我们珍重珍重。
Thank you so much.